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75集。大宝最先叫了起来，
怎么会这样啊？
这引得勘察组的几个人纷纷侧首，我同样也是大吃一惊，拿着棉签反反复复地看着，心想是不是自己的操作有误。可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怎么可能有失误呢？经常和我们一起出入火灾现场，林涛对于烧死的基本尸体征象也是有所了解的。
这不是烧死的，
鼻孔里边没有烟灰炭沫，说明死者是死后被埋于垃圾堆里的，然后大量的烟灰附着于身体之上，这才导致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可是尸体上并没有损伤啊，难道死者是恰好中毒了，或者是潜在性疾病突发了？这一切都巧合吗？不会有这么大的巧合吧？林涛问道。
是不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才会这样的呀？
我摇了摇头。只有火起来了，一氧化碳才能产生，才会中毒。而这个时候死者应该会有烧伤，即便此时死者已经隐藏于阻燃布下面了，那么也肯定会吸入大量的灰烬，那么我的棉签就应该可以擦出东西来。再者，你觉得这么一个空旷的地方也会一氧化碳中毒吗？林涛百思不得其解。
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我坚定地说道。不知道，这得需要尸体解剖才能判断了。
啊，解剖？火场里的尸体而已啊。
一名侦查员看了看消防车那头的母女，
又要去做死者家属的工作吗？这可不容易啊。
我收拾好勘察箱里边的东西，摘掉手套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然后拎起勘察箱说道。
不容易也得做啊，实在不同意的话，那就只有请你们分局局长出面签署文件，强制解剖了。
啊，强制解剖？
这案子符合条件吗？我没有依据或者疑点表明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啊。
我举起了手中的物证袋，物证袋里装着那只白白的棉签。
这还不是疑点吗？死者不是生前被烧死，而是死后焚尸啊。
我把物证袋装到了口袋中，从一脸惊愕的侦查员的身边掠过，径直走向了勘察车。大宝纠正我，
哎，这不准确啊，尸体没有被焚毁，就是沾了一点黑灰，所以不算是死后焚尸，不算。
做通家属的工作肯定不容易，而公安分局的领导也不愿轻易担责任，没有签署强制解剖的命令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解剖室隔壁的休息室里边硬是等了两个多小时，才看到侦查员满脸是汗，吭哧吭哧地跑了过来。
哎，抱歉啊，我真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给用上了，好在现在家属是同意了。
侦查员扬了扬手里边已经通过家属签字的尸体解剖通知书说道。
不过家属呢不愿意来解剖室，所以咱们可以开始了。
此时的我已经是等得万般急躁，见总算是做通了工作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
抓紧时间请殡仪馆的同事赶紧把尸体送过来，要是冰柜的效果好，两三个小时就能解冻，还得化冻。
韩法医微微一笑，
哎，早就想到了，在冷冻间大厅里呢，还没进冰柜。
尸体在现场的时候就已经被我们剪掉了衣物，此时放在解剖台上的是一具赤裸的老年男尸，曾经被衣物遮盖的部分皮肤颜色正常，而裸露部位的皮肤即便已经被我们擦拭过了，还是显得很黑。我用止血钳夹起纱布，对尸体又进行了一遍从头到脚的清理，同时也是对尸体进行第二轮检查。不出所料，第二轮检查并没有发现死者存在什么损伤，尤其是我一开始就怀疑的针眼、隐蔽位置损伤等有可能被我忽略掉的问题也一样并不存在。不过有一个现象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幸亏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清理干净，此时在强烈的无影灯的照射下，我似乎看到了死者的面部存在着一些异样，尤其是在林涛所拍摄的照片中，这个异样更加的明显。死者的眼角处 还有鼻根附近就像是鱼尾纹一样，好像有一些白色的线条，这些线条颜色比较浅，和周围的皮肤形成了浅浅的色差。不过我知道这并不是真的皱纹。看到这里，我歪头思考了一下，书本上的诸多理论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翻滚，我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线索了，于是从器械盘里边拿出手术刀，对对面的大宝和韩法医说道，等不及了，我必须得马上知道死者的死因。我急切的情绪显然和大家不谋而合，大宝二话不说，拿起止血钳就准备配合我的工作。我熟练的一刀打开死者的胸腹腔，甚至都不检查腹腔情况，而是直接用手术刀切开了肋软骨，然后分离胸锁关节，取下肋骨，暴露出了死者的胸腔。眼前是一片黑红之色。
哇，这个人烟瘾不小吧？
林涛伸头看了一眼，啧啧称奇，
这肺部居然能黑成这个样子。哎，我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抽烟了？
傻吧。
大宝用止血钳指了指暴露的胸腔里边的红黑之色，说道，
你见过谁的肺长在中间啊？
我没有说话，用手扒开死者左侧的胸腔，露出了淡紫红色的肺脏，说道，
是啊，你看到的这个那才是肺。
那也有好多黑斑啊，那烟是不能抽啊。
我说道，两侧胸腔里边好像都有少量的积血。
这个人怎么感觉怪怪的呀？
陈诗雨比林涛好学多了，他说道，
以往见你们打开死者胸腔的时候，中间那一块是心脏对吧？
没错，是心包。
可是以往见你们拿下胸骨的时候，心脏这里应该是红黄相间的吧？
我点了点头，
对，因为纵隔胸腺和心包都在这一块，所以脂肪腺体是黄色的，其他的组织是红色的。你看到的这是一个异常的纵隔，纵隔里边有大量的血液，我们呢叫做纵隔血肿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死者的死因就在这里，毕竟形成这么大面积的血肿已经足以让死者死亡了。
林涛急了，别说那么专业啊，是什么隔啊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
我现在说的话也不太负责任。我举起了手术刀，具体的原因我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知道。
我用手术刀切开纵隔，但是因为眼前一片血肿，根本就不可能具体分辨纵隔之内各组织的位置关系，在这种时候就只能去靠手感了。很多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，触觉比视觉更重要，在手术当中，手感好的外科医生可以更快地结束战斗，对患者造成的医源性损伤也就更小。同样法医也是如此，在死者体内存在大量血液污染视野的情况下，那手感就变得更重要了。我用手术刀逐层分离纵隔，眼前的各组织更加的清晰，主动脉被我单独分离出来以后，我用纱布仔细擦拭了它的周围，很快大家看到了它上边有一个缺口。大宝吃了一惊，
啊，主动脉破了？
这主动脉怎么会破呢？
我指了指破口的周围，这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动脉瘤，这个局部的区域动脉壁已经比较薄了，所以有破裂的危险。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致命性疾病，它的发生和多种疾病有关，但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致命性疾病，如果自己没有察觉症状，任由其发展的话，一旦在某些诱因的作用下造成破裂，那么就会急骤发病而死。
这疾病猝死？这也太巧了吧，刚刚猝死然后就失火了？
我没有接林涛的话，而是翻出死者两侧的肺看了看。
不，
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虽然有自发破裂的可能性，但是也是有很多外界原因的，比如这个死者不仅仅是动脉瘤破裂，而且双侧的肺脏都有轻微的挫伤。你们说这些肺挫伤是从哪儿来的？
陈诗雨说道，被人打的吗？可是表皮没有损伤啊。
陈诗雨已经具备了不少法医学的知识和分析方法，我很是满意的点点头，
确实啊，正因为他的胸壁表面没有损伤，所以说明他肺部损伤不应该是来自于机械暴力，
那么最大的可能就只剩下肺脏震荡而形成损伤了。
震荡？摔跤吗？
我笑而不语。大宝恍然大悟，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等等，我开颅来看一看。